大家好，欢迎回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我们来聊一件在未来几年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面貌带来极大改变的事情，也有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相关影响，成为改变中美竞争格局的一匹意外黑马。说的再严重一点呢，改变国运都有可能啊。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卫星无线宽频技术，通过卫星信号实现无线宽带上网，就这么个东西。也就是以伊隆马斯克旗下的 Starlink 星链计划为代表的这种新技术潮流啊，当然不只是伊隆马斯克在搞，也有别人在搞，他只是走在比较前面。星链的这项技术呢，从去年10月份开始已经在北美进入测试阶段了，美国和加拿大的用户在进行测试。目前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用户呢，这个测试用户呢有10000多人。那从今年4月份开始呢，澳洲也包括进了测试地区啊。那这样的话，相关技术和设备在极冷极寒的北美，还有极热极干燥的澳洲都会得到检验了啊。测试区域的扩大呢，也意味着伊隆马斯克他的这个通信卫星覆盖区域正在推开，整个项目在加速。所以看起来呢，以这个卫星宽频技术为代表的 6G 通信时代正在加速到来。来的可能比很多人预想的要快。有人说卫星宽频不应该算 6G， 因为它不是制定通信标准的那个 G 呢就是 generation， 就是一代的意思。这么说呢也有道理，因为这个卫星宽频它更有颠覆性，它把1到 5G 整个那个思路都给推翻了。它很有可能是一种新概念的通信方式，它算是一种新概念的元年，是第一代。但是呢，我们这里不用纠结这些概念啊，因为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的超越 5G 的下一代通信方式很可能就是伊隆马斯克搞的这样，那我们就叫它 6G 好了。在通信业有这么一个段子，以奇数开头的这个 G 啊，它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很快就被淘汰了，什么 1G 3G， 而以偶数开头的这个 G 呢，它就更具革命性，影响更大。像这个 2G 时代，手机就首度超越了大哥大的通话功能，它就不仅是一部电话了，开始向多功能移动平台发展，短信邮件就可以在手机上完成了啊。当然 2G 时代呢，它这个多媒体功能还很有限。 4G 时代呢，有两大飞跃，一个就是从文字语音发展到了视频通话啊，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一点啊，随时随地的移动可视通话，甚至是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那还是科幻片里的内容呢。还有 4G 时代呢，是把金融功能首次也整合到了手机上，就是你通过这个手机 APP 购买支付变得极其方便，只要有一部手机有正常的信号网络，那基本上是一机在手，万事无忧了。你在地球另一端度假都可以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得妥妥帖帖啊，都不用这个去商店挑货付款了，你只需要在手机购物程序上挑好东西付款，几天以后东西就寄到你家里去了。所以人的这个自由度啊被大大发挥了啊，给生活方式带来了很多改变。那问题就来了啊，几年前咱们寄予厚望的那个 5G 会不会也摆脱不了这个魔咒呢？它也是奇数开头的 G， 会不会很快甚至没开始就被淘汰了呢？啊，这事儿还真保不齐。如果说偶数开头的 G 它总能带来革命性变革，那么我们对 6G 能有什么期待呢？这就是今天要聊的内容，怎么往下看。先说这个测试过程啊，星链它不像传统的网络服务商那样，它是不负责安装的，所以呢，这些设备需要用户自己动手。好在用户普遍反映呢，安装过程很简单，公司呢会给你寄来一个路由器和一个小锅盖状的大约披萨饼大小的卫星天线。因为它要求天空中最好没有遮挡的东西，所以一般建议呢是安装在屋顶，或者说你家有特别空旷的后院也可以安装在那儿。整个安装过程呢和传统的电视卫星天线非常的像。从这个测试过程来看呢，应该说目前这个星链对于大城市用户还不太有吸引力，因为大城市嘛，你很难保证你住的地方天空没有遮挡，它主要是吸引这个传统网络覆盖不到的乡村地区。而且呢，对于欧洲，就是西欧和日本这样人口特别稠密，然后基站铁塔和光纤无处不在的地区呢，暂时吸引力不大，所以目前它的主要市场是针对北美和澳洲这样地广人稀的农村地区。 因为这个卫星天线目前尺寸还比较大，还有披萨饼那么大，个人携带呢还不是那么太方便，所以目前参加测试的主要是家庭用户，就是把这个卫星信号接到一个独栋的屋子里面去。如果这个星链技术要进大城市呢，恐怕它暂时还得和传统方式相结合，就是这个卫星信号先进到地面的信号塔，然后再到个人的手机啊，直到马斯克搞出能够直接接收卫星信号的手机为止。这一步呢，我觉得也未必有那么遥远了。马斯克旗下有个公司嘛，正在搞那个大脑植入芯片，实现脑机互动啊，这一步他都做得到，而且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了，就是用意念来控制手机、电脑这些数码设备。连这一步他都能做得到，那么搞一个直接接收卫星信号的手机，我觉得难度不会更大吧，也不那么不可想象吧。北美这边的测试速度呢，通常下载能够达到100兆字节每秒以上。澳洲媒体报道呢说，当地的用户测试了一下速度，下载速度和北美差别不大啊，稍微差一点呢就是这个断线的频率会高一点，一天会有那么几十分钟上不了网啊，那是因为马斯克的那个卫星覆盖的密度啊还不够宽的原因。伊隆马斯克呢是打算一共打12000颗卫星到近地轨道上去，那基本上呢就可以实现无缝衔接覆盖了啊。现在测试的用户总数10000多，所以它的下载速度还比较快。如果用户增加的速度远远高于卫星增加的速度，那可能网速会慢下来。不过这对于目前这些边远地区网络质量又很差而且又死贵的用户来讲呢，就已经算是福音了啊。所以伊隆马斯克这个技术一推广，它肯定会在某一些地区立刻就能够占有一定份额的市场。所以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卫星宽频通信的市场啊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公司加入了，像亚马逊公司财大气粗，就准备投资100亿美元建立自己的一个卫星网络。英国呢有一个叫做 OneWeb 的公司，因为它已经有几百颗现成的卫星了，所以它也准备开展这方面的业务。中国呢也不甘落后啊，有一家军方背景的公司叫做成都国星宇航科技公司，也号称自己要搞一个星河计划啊。你听这个名字呢啊就挺牛的，马斯克呢不过就是星链嘛 ,Starlink, 啊咱们叫河啊，首先呢你看名字上就压他一头，比他要宽得多啊，声称呢也是要打10000颗卫星上去啊。不过这个话呢你就听一听就行了，打10000颗卫星，请问你用什么来发射呢啊？马斯克他旗下的那个 SpaceX 公司是发明了可以回收重复利用的火箭呢，它是把发射成本降低了 90% 以上，发射次数越多成本就越低。到今年3月中旬，那个 SpaceX 猎鹰火箭发射了22次，最多的一回啊是带了143颗通信卫星上去，这是太空版的集装箱运输啊，成本低廉，照这个节奏呢，那差不多再发射100次也就够用了。中国要打10000颗卫星到近地轨道，你如果使用那种一次性的火箭的话啊，你这个卫星还没上天呢，你的成本就先飙到月球上去了。所以呢先把这个运载工具这个环节得解决。估计呢如果这一步解决不了，最后你没辙，你要发射卫星啊还得租用人家马斯克的火箭呢。所以呢就出现了特别有意思的一幕啊，就是中共政府寄予厚望的那个华为公司举全国之力扶植它在 5G 网络的建设上弯道超车，说要超过美国啊。这个举全国之力呢还不仅仅是什么给它贷款啊财力上的扶植，还有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外交系统的力量扶植它，所有和中国关系好的国家嘛都拉着它跟华为签单。没想到半路蹭的窜出一个马斯克给你直接搞个 6G。这都不是弯道超车了啊！弯道超车呢，好歹你是跟别人在同一个平面上赛车，只是使用不同的车道。马斯克呢，是直接给你上太空了啊，直接从2维提升到3维，直接给你甩出去一个维度，这就叫差距了。于是呢，就回到咱们最开头提出的问题，既然这个偶数的 G 都是比较重要的 G， 那么这个以卫星宽频为代表的第六代通信技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革命性的变革呢？咱们之前的节目是谈过这个话题，提到了自由，就是这个星链技术会不会让中共的长城防火墙彻底废功呢？确实啊，一旦这个卫星宽频成为 这个通信业的主流普及以后，中共会面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种问题，就是通信的基础设施不在自己手上。以前不管是光纤也好，还是这个基站也好，只要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得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嘛，啊，因为是在中国的疆域之内。现在可好，全都搬太空去了。太空它不是领空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对太空提出主权要求，你就管不着了啊。以前政府断网呢，实在不行了可以来横的拔插头嘛，现在拔插头啊都够不着了，那这可如何是好呢？如果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卫星网络啊，前面说了得首先突破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有太多门槛要跨越。也有朋友呢之前给我留言说，中共他总能找到办法封网的啊，只不过呢难度大一点，成本高一点，我们不能够对这个星链技术给中国人带来自由抱有太大的期望啊，也可能他会和马斯克有各种各样的勾兑吧，也有道理。但总归呢，既然进入 6G 时代，那就会有多家竞争者加入啊，要和所有人都达成勾兑呢，起码它难度比较大。在 6G 时代呢，它最起码给中共带来了一个严峻挑战，就是控制通信基础设施变得空前困难，也就给它封堵信息啊投下了巨大变数。只要可控性降低，那么对自由就是有利的，对专制就是不利的啊，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但是今天呢，我还是想从更加贴地气儿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通信技术进步加速迭代，它会带来一个更加直接的后果，就是让今天的 5G 投资立刻就出现过剩的问题啊！马上你投巨资建的 5G 网络发现用不上了啊，钱收不回来了。今年2月份在上海开世界移动大会啊，新华网的报道是，中国的 5G 建设呢，目前已经累计达到了718000个基站， 5G 网络建设的投资累计已经达到了2600亿元，而且预计2025年要达到多少呢？上万亿元的 5G 投资。其实从去年开始，通信业的很多业内人士就在谈中国的 5G 建设已经出现了投资过剩的问题。但是没办法嘛，因为政府就是支持这个，很明确的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发展，那么不管金融机构啊还是企业都得大干快上，显示自己政治正确。可是问题是，你怎么把 5G 的概念变成实际的市场需求都还没有论证成熟呢，就在大干快上的投资了，请问你怎么把投资收回来了？要知道多数的客户啊，他目前只是要求视频通话顺畅一点，清晰一点，不要卡，或者是下载的速度快一些，只要在现有的 4G 的应用基础上稍微改善一下就可以实现了。至于被炒得很热很博眼球的那些话题，什么自动驾驶啊、远程医疗啊，这些 5G 的应用，它实际上中间还有很多环节要跨过去呢，像这个安全标准方面的啊，人工智能方面的，它都不是单单在通信技术领域提升就可以做得到的。而且这些东西呢，它不是说可以马上变现变成收钱的应用的。结果呢，打脸的事儿就来得太快啊，你这还在畅想2025年 5G 怎么样的，人家 6G 就已经先进入应用阶段了。基本上可以肯定 6G 的应用会在2025年之前就会到来，因为这个伊隆马斯克2022年他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星链业务就会大范围推开了。现在就在可着劲儿的打卫星呢。结果呢，你这儿夸嚓好几千亿已经投入 5G 了。咱先别说这个星链技术带不带来自由的问题，它首先就给中国带来了呆账的问题。就是你这么多投资怎么收回来，中国的银行业就先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我今天想起一个事情挺逗的啊，1959年中国正处于大跃进三面红旗这个热火朝天的时代，中国有个科幻作家叫做郑文光，他就写了一篇科幻文章叫做《共产主义畅想曲》。他畅想什么呢？就是20年以后1979年他参加国庆庆典的场景。他臆想当中呢，到时候中国已经造出了原子能的飞机和火车啊，核动力的飞机和火车啊，而且也统一台湾了，把台湾的火山变成了大型发电厂啊，这个中国荒凉高寒的藏北高原已经成了鱼米之乡，小麦亩产量达到了15万斤。 在那个时代呢，要知道原子能啊，就代表了技术的最高成就了。所以这位小说家只要一幻想，啥都安上原子两个字儿啊，原子能的飞机，原子能的火车，再加上大跃进改天换地的那个风气呢，就可着劲儿的放飞头脑，思绪飞扬了啊。咱们听听他设想的这些内容啊，核动力的飞机火车啊，这个火山发电站，还有藏北高原成为鱼米之乡，你别说1979年实现不了啊，又过了40多年也没有影儿嘛。那咱们说核动力的飞机和火车，就是给这个交通工具加上原子反应炉，技术上能不能做到呢？今天肯定是能做到的，但问题是你干嘛要这么做呢？首先经济上不合算啊，其次呢也有更加安全便宜的方式达到目的。原子能它不代表就是动力技术发展的唯一方向，对吧？而对于这个 5G 的畅想呢，其实就有点类似于50年代末谈那个原子能火车，一度被遐想的无比美好，以为是世界的必然趋势。可是过30年你回头再来看啊，今天对于 5G 的畅想可能也会觉得跟看那个原子能火车差不多啊，觉得特别的傻。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技术的发展呢，它不是线性的哦。你在2025年画一个点，从2020年啊画一条延长线到2025年就是这样了，它不是那样的啊。就像那个科幻小说作家，不是说你在1979年画个点，从1959年画一条延长线就可以到那儿去的。技术的发展它具有不连续性跳跃的特点，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半道杀出个程咬金，就扭转了技术发展的方向。所以科技创新这个东西啊，是非常不适合由政府制定计划去主导的。政府主导它就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巨额的投资过剩，造成非常巨大的浪费。政府说未来五年是我们在 5G 方面弯道超车美国的关键时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大投入啊。那国有银行就哗啦哗啦的给 5G 网络建设贷款呢，那些 5G 概念的项目呢就把政府的科研预算拿走了一大块。那反而有潜力的初创公司，充满了创造力的这些小团队得不到资金，你反而就抑制了真正创新的希望。咱们之前聊过的贾雷德戴蒙写的那本书《枪炮病菌和钢铁》里面就总结了创新过程中的思想要素，就包括鼓励冒险，还有呢就容忍多元甚至异端，这样的社会呢是比较容易孕育创新的。可是要知道政府主导的产业计划，官僚审批的产业方案，他会鼓励冒险吗？他肯定不鼓励吗？官僚他喜欢试错吗？要真出错了算谁的呀，对吧？官僚要的是啥呀？是要的无风险可预期，我钱花出去啊，这个方案批给你，你就给我年底报成果，那我就升官，这样呢大家皆大欢喜。所以他是不鼓励冒险的。而且像马斯克这种人呢，你不管生在哪个国家，不是说他生在美国大家就不把他当成疯子了啊，这种人不管生在哪个国家，他一生中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会被人当成疯子啊，当成瞎折腾、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那种人。差别只在于在有的国家呢，这个社会并不阻止他去尝试实现疯狂的理想，而在另一些国家呢，就压根儿不会给这种人任何机会，在萌芽状态就给你掐死了。而且这个 5G 呢，曾经是让美国感到非常有压力的一个竞争领域啊，美国政府感到很有压力，因为中国那边一上来就是举国体制啊，美国呢这个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很有限，对个别企业的影响力有限，是一盘散沙。中国政府这边呢，一上来就是政府补贴打价格战，在国际上呢就去抢订单啊。华为所制造的通信设备呢，一度啊，就是有通信业内人士说呀，会比这个西方公司的报价低 40%。你要这么打价格战，很快就把别的竞争对手挤走了啊。美国呢真的是干不过呀，美国不可能拿纳税人的钱给通信企业这么庞大的补贴的。但是千算万算，谁也算不到半道杀出个伊隆马斯克这匹黑马，那没准呢就一劳永逸的把中美在这个领域的竞争给解决掉了啊，直接就跨过 5G 进入 6G 了。那会不会出现这一幕呢？在未来一两年，我觉得这个答案就会变得很清晰了。今天的时事话题呢，咱们聊到这儿啊。明天星期六，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是硅谷影工带来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以1949年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科部门的这些知识分子为例，这些大咖们都去了哪儿呢？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凡是有留学日本背景的，这些知识分子无一例外留在了大陆，达到了 100%， 而有留学英美背景的呢，大约只有一半留在了大陆。都说故土难舍嘛，所以留在大陆也可以理解，但是呢，它毕竟有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你要选择，你留在大陆是不是和你的这个信仰和你所持的观点相符合，你有没有发展的问题。那为什么受到日本教育的知识分子更加容易对共产党有好感，抱有幻想呢？他就更加容易被马克思主义给绕进去，而有英美教育背景的人就比较不容易中招呢？这里面的差距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明天在会员网站上有硅谷引工来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呢，咱们是下个星期一再见啊。同时明天星期六在咱们的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上也有更新。那么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